今天我们看的是撒迦利亚书第四章，这是提到他在看到的第五个异象。那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个晚上他看到有八个异象。当然这个异象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是不是像个做梦一样呢？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严格说起来，我到今天为止，我信主5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做过梦，这种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过。神也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但是很有趣的是，第四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那位跟他说话天使来叫醒他，他呢就好像睡醒被唤醒一样，他好像是醒着的，不是在梦中看到一个异象，而是好像是醒着的，可是又好像是在睡梦中被唤醒过来一样。所以表示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我们启示。特别在旧约的时代呢，无论是但以理在梦中神对他启示过，约瑟是常常会做梦会解梦的人，可是今天好像不太多人常常会用在做梦中神对我们说话。虽然有人是这样，有一些教会也有一些牧师，我知道有人还写了一本书，他是上帝专门让他做梦的，然后每次梦都看到花，他每次解梦就会看到不是玫瑰就是牡丹，不是牡丹就是百合，不是什么，然后每朵花就有一个意思。我只能说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我也不是真的很相信他那种的解梦哈，是真的出于神的。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原因在旧约的时代不是像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特权和机会，人手一本圣经，神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启示在圣经里，你可以读可以看。旧约时代就算有摩西的律法，在撒迦利亚的时代或者更早的时候，那只有在圣殿里，全国可能只有一本两本，然后是祭司告诉百姓的。所以有时候神要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他用比较特别的方法。当神把圣经启示下来的时候，神就不用这种戏剧化的方法来传递，而且这是更准确的一种启示。这是为什么过去有常常有很多人在做梦中神对他们有异象的启示，现在反而很少。神当然今天在特别情况下他要这样做也有的。我是专门研究这个宣教的发展的过程，那他们就说过去二三十年来，在很多穆斯林的国家，特别在非洲或者某些地方，有很多穆斯林的村庄，整个村庄信主，其中原因是他们做梦，他们做梦，而且不是一个人做梦，在有一个非洲一个村庄，从酋长到村子1000多个人，同一天晚上做一个梦，梦见一个穿白衣全身光明的人，就告诉他说我就是耶稣。因为穆斯林的古兰经是有着伊萨阿玛萨，玛萨就是我们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我是伊萨，伊萨就是耶稣，我是耶稣弥赛亚，我们都称耶稣基督嘛，基督是希腊文的说法，希伯来文就是耶稣弥赛亚。他就告诉他说我就是耶稣弥赛亚，如果你要多知道一点我的事情，你到隔壁村去找一个白人，他会告诉你。那村长就醒过来了，第二天早上就跟村里面的人说，我昨晚做个怪怪的梦，有个人穿着白衣服全身发光，他跟我说他就是我们古兰经说的那位耶稣弥赛亚，他叫我到隔壁村去找个白人来跟我们讲耶稣弥赛亚的事情。村子里的那些年轻的人长辈，我也做了一个梦，后来发现全村1000个人同一晚上做同一个梦，那就立刻决定隔壁村是有一个西方来的宣教士被他们赶出去的，他不要听耶稣的事，我们信伊斯兰教的，被赶走了，把他请回来，他就回来讲了一个礼拜，全村投票一起信耶稣，就全村变成基督徒了。那神今天不能做这样的事吗？可以。可是在那种的地方，一方面他们大部分都是文盲啊，虽然有古兰经就少数人会懂，其实都不会懂，在那种地方没有圣经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说神可不可以用异梦带人信主？可以。可是为什么就不给我们做梦呢？你又不是文盲，你有本圣经，这个不去读你要等一个梦，你少做梦了，已经有这个做什么梦啊。可是在那种地方 神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怎么来的，他们说过去二三十年来有上千万的穆斯林信主，其中三分之二是做梦梦来的。所以我只能说神他要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不能限制神说过去有的今天就没有了，但是也不能把它变成通则。所以撒加利亚他见到的异象他写在圣经上，所以我们读他的这个圣经，然后从这当中他所得到的启示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的心意。我们不像重新再做一个梦，神已经把这些先知们使徒们他们所得到的启示神给他们的教导都留在这里。所以他一个晚上做了八个梦，那我们已经说了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他每个梦之间不是独立的，它都有一个连带关系的。那我们说过第一个意象是一个总括的谈到神对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整个的心意，然后第二个梦就提到以色列国为什么国破家亡，因为他们犯罪，所以有四个角列国攻打使他们国家毁了，人民被迁移，但神要兴起四个工匠打掉这四个角，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然后第三个意象就开始提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问题了，然后就提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问题，圣城要重建，圣殿要重建。那第四个意象上一次我们就提到了，就提到圣殿一重建，圣殿中负责侍奉的是大祭司，是提到约书亚，约书亚大祭司。今天这个意象就提到重建圣殿的工程的最主要的一个主导的人是谁，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就提到所罗巴伯。这都跟圣殿重建有关，跟以色列国的历史是有关的。同时所有的我们就说先知书，尤其是像这种我们叫做启示文学，历史书是说什么？历史书是从过去的历史找到一些教训，针对现在，说从过去讲到现在，以古喻今，用古代的过去的历史来教育教训我们今天的人。启示文学是相反的，是从今天讲到未来，所以他讲的启示文学的事情一定跟今天有关，可是他不仅仅是讲今天，他讲未来。所以因此他讲叫约书亚的时候就提到约书亚那个大祭司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因为那是真正的唯一的大祭司，那个除去万人的罪。而且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耶稣的名字，耶稣这个字名字是希腊文希伯来语的同样一个名字，那就是约书亚。今天你到以色列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是怎么介绍耶稣基督的？就是介绍他亚书亚，就是约书亚弥赛亚，他就是约书亚弥赛亚，就是相等于我们今天叫做耶稣基督，他们是约书亚弥赛亚。所以犹太人组成的教会叫做 Messianic Church， Messianic 就是弥赛亚的教会。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个教会的名字很怪啊，它不是我们的 Christian Church， 不是我们基督教教会，它用 Messianic Church， 你就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全部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组成的教会他们叫做 Messianic Church， 弥赛亚的教会，他们所敬拜的是约书亚弥赛亚，所以他们用的就是约书亚。所以大祭司约书亚预表将来的真正的那个大祭司耶稣。今天是讲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待会会讲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是君王的后裔。可是真正的大卫子孙是谁？耶稣基督。所以对当时的听众，对撒加利亚在讲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那两棵橄榄树，一个就是所罗巴伯，就是在他们眼前的那个犹大省长。可是这是今天所有的启示文学都是从今天让你看到未来，所以今天是所罗巴伯， 将来的未来有另外一位大卫的子孙，他是真正的受膏者。这是启示文学。所以今天是提到这位犹大省长，他是大卫王的直系的后代，也是前面在讲到约书亚的时候，这个大祭司的时候就已经暗示提到有一位被称为他的仆人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苗裔，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嫡系子孙。所以对当时的人的理解，这位大卫的苗裔就是所罗巴伯。可是2000年后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所说的大卫的苗裔绝对不仅仅是当时的所罗巴伯，更是500年后的耶稣。这就是启示文学的特征。所以其实整个这个8个意象一个接一个，彼此都有连带关系，同时也好像你开在一条路上，你要注意那个指标。像昨天我们去一个地方回来啊，到93啊高速公路，一下走迷路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我们就哎有93，哦93在这里，哦他指向你左转就左转，右转右转，直走就直走，所以一个一个指标就带你上路。所以意象它一个又一个，就好像是沿路设下一个指标，指向一个，再指向一个，那越走到后面就聚焦了，哦原来是这个上路。所以这个第5个意象里面有提到这些问题。那同时也因为他从现在讲到未来的时候，他用的比方无论是人物无论是东西，都跟当时的人来讲，他一讲当时人就知道是指什么，可是又似乎跟他原来所知道的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又指向另外一个东西。那我们今天因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已经是2000年多之后来读撒迦利亚的意象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远远多过于撒迦利亚时代那时候犹太人所知道的，因为有很多那时候看不清楚的事情现在是成为历史，是一个事实摆在那里了，而不是在想象中它到底可能是指什么。所以第一节开始首先就提到他看到一个意象，他好像被唤醒了一样，然后天使问他说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然后撒迦利亚就回答说我看到了什么呢，一个纯金的灯台，这个灯台顶上有灯盏，那灯台上有7盏灯，那每盏灯有7个管子，那旁边又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个在灯盏的左边，那是介绍他看到什么。那当然当提到金灯台的时候，对当时的犹太人立刻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是圣殿中就有金灯台。那你知道在犹太人，我们今天的犹太人来讲，你要知道犹太人有什么标志，一看就知道是犹太人，一个是一颗星，6角的星，我们叫做大卫之星，大卫之星那是以色列国旗用那个，所以你看到6角星那个地方就是犹太人的地方，他们的会堂上也会不是挂旗子，就是在墙壁上有个6角星。当时希特勒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他怎么辨别你是不是犹太人，就在他衣服上贴一块6角星，所以他不能拿掉的。然后他走在路上，他的衣服的外面一定有一个6角星，带着这个就是他是犹太人。那他是犹太人有什么意思，那就好像耶稣在早期旧约时代一样，你患了大麻风一样不能碰的。他是一个犹太人，穿着这个衣服一出来，所有人都避着走，不能碰他。他的店门口都给贴上一个6角星，这个店生意就别做了。所以6角星是犹太人的记号。另外一个最常见的记号就是7盏的金灯台，他们有做成各式各样的东西，7盏灯那是犹太人的圣殿用，7盏灯。所以这边他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上面有7盏灯，马上想到就是圣殿。不过大家注意哈，我就说他们立刻想到是金灯台，是圣殿中的金灯台，可是那是现在你所知道的，可是显然这个金灯台不是完全是那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样。第一个他提到说 这个金灯堂的上面还有一个纯顶上有个灯盏，我们中文翻译成灯盏，所有英文圣经都不是翻译成灯盏，因为这个有点困惑哈。一个金灯台有七盏灯，上面再有一个灯盏，是不是七盏灯上面有第八个灯盏？不是，所有英文圣经都翻译成上面有一个池子，一个油池。换句话说，所有的灯的油是从那个油池流到每一个金灯台的灯盏的集油的地方，所以那个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在七盏灯的上面还有一个好像一个池子，是储油的，所以油在这里，然后从油再流到每个灯盏。这第一个不同，因为在圣殿中的金灯台上面没有这个，无论在摩西的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个会幕里面的金灯台也没有这个。在所罗门建的圣殿中，它有十个金灯台，上面也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油池。第二个不同，他说每一盏灯还有七个管子，七个管子，那大部分因为圣经就翻译成七个油嘴或者火嘴，就是七个嘴，那就是说那个灯火的地方是有七个，所以一盏灯它其实每一盏灯有七个那个火嘴，会点灯的时候是七个，那七盏灯就七七四十九，一共有四十九个点火的火嘴，所以那个灯你就可以想象，当四十九个灯四十九个火头点起来的时候，那个金灯台是非常亮的，非常亮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我说圣殿中的金灯台上面没有一个油池，每一盏灯就是一个灯就是一个火嘴，可是这个是每一盏灯有七个火嘴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很显然它是从圣殿中的金灯台作为一个起点，可似乎指向这个金灯台不仅仅是圣殿中金灯台的作用，它有另外一个作用。而且在圣殿或会幕中，那个圣殿或会幕是没有窗子的，所以你一进了，如果是个会幕，那个门口那个幕一进去以后，如果没有金灯台，金灯台如果没有点灯，里面是乌漆八黑的，黑的，没灯的。圣殿也是一样，圣殿是差不多是三十几英尺长，三十几英尺长是个正方形，那后面是至圣所，那里面没有窗户的，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金灯台，是乌漆八黑的，很黑的，所以它有十个，所以所罗门弄了十个金灯台。所以那个金灯台的作用是照亮圣所，圣殿里的圣所照亮用。那反过来说，你在外面圣殿之外会幕之外，你根本看不到金灯台，你也看不到灯火。这个地方撒加利亚所看到的金灯台，他并没有提到是在圣殿里，是在一个被包围起来的一个空间，相反的是一个非常亮，七盏灯，每盏灯有七个火嘴，那它显然是一个照亮四方的意思，而不是照亮圣所的里面。本来圣殿中有金灯台的意思是那代表神的同在，也就是说在这个圣殿或者在那个会幕的圣所里面，那个金灯台点的时候就是神就在这里，它就是光，但它是照亮这个圣所里面的，让在里面侍奉的祭司们无论做什么的时候，或者在敬拜或者在香炉上祷告的时候，他知道神在这里，因为这个光。可是这一个金灯台撒加利亚看见可能不是在圣殿里的光，它显然是对外。所以因此当我们读启示录你就懂了，启示录第二章就开始提到七个教会，那那个时候启示录怎么说的？那时候那个使徒约翰到天上的异象中，他在天上异象中的时候，他就看到七个金灯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转过来要看谁发声对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还有七个金灯台。然后这个金灯台是指什么？神就有解释， 二十节，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个我是指谁？那是站在宝座前的羔羊，那就是耶稣基督。在那个启示中，耶稣告诉约翰，你看见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是什么？那个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撒迦利亚看见的金灯台不是圣殿中的那个金灯台，虽然是从那个象征开始的，可是真正往后到了今天，这是教会的时代的时候，金灯台所代表是教会，金灯台的光是代表教会或者基督徒的光和见证。所以因此还有一个金灯台，七盏灯，每盏灯有七个火嘴，一共四十九个火嘴，这代表是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是世上的光，不是一个人的光，是集体的光。所以七七四十九，因为七是一个神的完全的数字，七乘七就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看见的那一个是一个从神发出来的见证是没有错，但是是透过待会会提到那个橄榄树提供的是什么？油。神提供的圣灵使基督徒能够为他做见证，所以因此那个金灯台应该代表的是整个普世的教会，普世的信徒为神在这世上发光，只是那个能源那个油是来自于神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撒迦利亚他说他看到这个一个东西，然后他当然他看到，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第四节他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什么意思？橄榄树什么意思？金灯台什么意思？那显然这个天使没有立刻马上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留到最后第十二节再开始讲。他先没有回答问题，他先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不知道这个事吗？他说我不知道。那天使没有马上回答说那我告诉你，没有，他等到十二节再讲。但他先讲的是什么？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所以这个意象他要解释，不是只是解释给撒迦利亚听让你明白，而是这些意象是要告诉所罗巴伯的。换言之说，撒迦利亚有责任去告诉所罗巴伯，我看到一个意象，天使跟我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有些事情有些责任在你所罗巴伯的身上。所以整章第四章讲的是针对所罗巴伯的。那当然所罗巴伯是谁呢？在撒迦利亚书前面那个哈该书，哈该跟撒迦利亚是同一时代的，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他是犹大省的省长，叫所罗巴伯，他是撒拉铁的儿子。那撒拉铁又是谁呢？撒拉铁就是犹大末代君王耶雅金，又称为耶哥尼亚，他的儿子。所以耶雅金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是最后一个犹大的王，但他是被掳的。那后面还有几个王是耶雅金的包括他的叔叔也做过王，他被俘虏的时候只有十八岁被俘虏了，所以他的叔叔才二十几岁，所以后来是换过他的叔叔做过那个君王。那因此呢，所罗巴伯他是王子，他是君王之子，可是是被掳的王子。被掳的王子你过去再怎么辉煌，一旦被俘虏什么都没了，所以呢是没落王孙，你可以这么讲，他真的是君王的孙子嘛，没落的王孙。只是波斯人允许犹太人回去，就派他回去，就他就带着一批两万多犹太人回去了，要重建圣殿。那当然这个他的这个家谱有点特别，在以斯拉记也有提到他的名字，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犹大省长，哈该书也提到他。可是你读历代志的时候还有别的经文的时候有一点点困惑，就是那某个地方他有提到他的父亲不是撒拉铁，就比大雅，所以很多人在怀疑说他的父亲到底是撒拉铁呢还是比大雅。那圣经学者因为没有别的证据推测是这样， 他的亲生的父亲可能应该是皮大雅，那皮大雅也是约雅金的儿子，约雅金好几个儿子，只是撒拉铁可能是长子，那撒拉铁可能没有儿子，以至于皮大雅他的兄弟或者他的弟弟把这个儿子过继给撒拉铁来继承，因为在过去的犹太人很重视这个名字没有后代就除名了等等，所以因此他被列为撒拉铁的儿子，但可能亲生的父亲是皮大雅而不是撒拉铁，不过这不重要，皮大雅也好撒拉铁两个都是约雅金的儿子，所以他一定是约雅金的孙子，知道没有错。那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里面也有提到所罗巴伯，耶稣就是所罗巴伯的子孙，但在马太福音的家谱所写的也是撒拉铁，所以多数的经文旧约到新约提到所罗巴伯的父亲都是写撒拉铁，只有一处提到他的父亲是皮大雅，所以因此我们这样推测，所以说还是不能够说百分之一百确定是这样。那总而言之，明确的是他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政治领袖，就是说从犹太人来看他是最后一个犹大王约雅金的孙子，对犹太人可以服。从波斯帝国的角度来讲，他是王所派的犹大省的省长，也该是他。那为什么提到所罗巴伯？因为要重建圣殿的时候要人要钱，要动员这两万多个犹太人起来做工，然后要买木材要买石头要花钱，有很多事情，这个不是大祭司约书亚能做的事情。你圣殿盖好了，大祭司在里面服侍那没有问题，可是建圣殿的过程中最主要担当责任的是所罗巴伯，所以因此在第四章里面第五个意象最主要是鼓励所罗巴伯，同时赋予他这个责任，一方面也鼓励他。所以在这个启示的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当然我们和合本中文上加上了这个方能成事，所以我的繁体字版直排的我是右边有点点点，如果你是读横排版的圣经下面方能成事就有点点点，原文没这四个字，原文就只有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但加上去呢意思是对的啊，所以所有英文版的圣经都没有这四个字啊，意就是说所罗巴伯啊，你有个任务要把圣殿盖好，但我先告诉你，不是依靠政治的势力军事的力量，不是依靠你的才干，是依靠我的灵。为什么这样讲？我相信在所罗巴伯来讲，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要这样鼓励他。所罗巴伯是犹大省的省长，那他有多大的权威呢？不见得多大的权威，他毕竟是莫洛王孙，论政治势力他也没有多大的政治势力，如果波斯的王哪天看不上你，没了就没了。然后要建这个圣殿有很多的物质上的需要，他有钱吗？你没有钱国家拨钱吗？国家如果不拨钱那你怎么去挣钱呢？两万多人都是难民，都是一穷二白的。那你别忘记了，在撒迦利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什么时候？公元前520年，那个时候他们在公元前536年回去，已经回去16年了。16年的当中，除了头一两个月，他们的确把圣殿的地基摆下去了，从此就停工了。停工了16年，原因是旁边的撒玛利亚或者是以东国，这些都是波斯的很多省嘛，在周围的那些人都不喜欢犹太人回来嘛，所以拦阻他们，捣蛋也好，去诬告他们也好，以至于波斯王后来的波斯王下令停工。所以16年整个是停工的。我想这个所罗巴伯他不是不讲重建，可是这个16年动不了，所以凭势力你有什么势力，凭才干你有什么才干，所以可能16年之后的所罗巴伯不再年轻气盛，相反的灰心丧志。我什么本事呢？ 盖圣殿谈何容易啊。所以呢，那如果所罗巴伯不起来做这种事情，圣殿就别盖了。所以这边耶和华是对所罗巴伯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你要凭这两个你什么都没有，但是是凭我的灵，这件事情可以做好的。所以你要转目，不是靠你的势力，是依靠耶和华的灵。那因此他后面有提到说，大山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所有大山像一个难处，一个困难，像个山一样那么高那么大，都会夷为平地，没有问题。任何的困难大山，在我耶和华面前，我会把你弄成像平地一样。然后所罗巴伯啊，你要搬出一块石头按在殿顶上，即一块石头，那大部分英文的圣经是翻译成一块顶石，就是殿顶上的一块石头。在当时盖房子的时候有一个规矩，房屋落成的时候，在当时的规矩就是他那个屋顶上有一块大石头，那个石头一安上去完工。所以开工典礼是摆一块房角石做地基，完工的时候又打另外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他说意思就是说，所罗巴伯呀，你要搬出一块顶石放在殿的顶上，然后那时候人会大声的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愿落成典礼嘛，大家欢呼嘛。然后第八节，耶和华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当时十六年前摆第一块石头的时候是所罗巴伯立的，因为当时去了，中间是停工了十六年，可十六年后最后完工的时候，那个殿顶的石头也是所罗巴伯，你要把它垫起来。当然事实上那件事情是在撒迦利亚讲这个预言之后的四年，公元前520年，那时候撒迦利亚哈该在讲这些预言，完工的时候是公元前516年，又经过四年的工程。所以因此撒迦利亚在这个时候，天使透过他把耶和华的话说出来，来鼓励所罗巴伯。所以并不是说鼓励完下个月就完工，如果那么简单那就好办了，有四年的工程，而且前面16年几乎把地基弄好，有就什么也没做，所以大部分建殿的工程是那四年之内完成的，就很多工可以做，很多的工要做。所以他鼓励所罗巴伯，你怎么开始的你也会怎么结束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来鼓励他们。但是我说过的，对所罗巴伯来讲，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可以说万事不是俱备，是万事皆无，怎么去盖一个圣殿。但是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你依靠我的灵。其实先知以赛亚书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你从那个比喻你可以了解到耶稣在说，神在这里耶和华在说什么。以赛亚一个比喻，那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提到，那等候耶和华的比如鹰展翅上腾，他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那那个比喻是这样啊，那个比喻当中他有一个东西是一个隐喻，隐喻就是说他没有说出来的，就是说那个老鹰啊，他能够飞而且不疲乏不困倦，就整个以赛亚书40章的那句话的最后的结束，如鹰展翅上腾。你知道老鹰怎么飞的？那为什么不说麻雀呢？会飞的有啊，蝴蝶也可以飞啊，麻雀也可以飞啊，为什么用老鹰呢？原因在这里，老鹰的飞跟所有的鸟类的飞是不一样的。大部分的鸟类，你海鸥你都得扇翅膀飞，对不对？所以你要扇翅膀是根据空气动力学你才飞得起来的。那所以啊，你要扇翅膀啊，扇啊，你扇到有一天没力气怎么办？你就飞不动了。老鹰不一样，老鹰是不扇翅膀的。你看老鹰在空中飞的时候，它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翅膀张着，然后像那晃的晃的。所以这就是我的老祖宗庄子说的逍遥游，这叫逍遥，不是潇洒，别搞错了，连字都不一样。很多人把潇洒当逍遥， 逍不同的逍，遥也不是那个遥，哎，逍遥游就是，因为庄子的书第一个就提到我的名字嘛，叫大鱼嘛，鲲啊，后来变成一只大鹏鸟嘛，那大鹏鸟的背翅膀一展开来，不知几千里也，超级大鸟。然后呢，直上云霄九万里，鹏程万里。可是庄子就比较白的讲，庄子是说这个鹏程万里啊，他说如果风机之不厚，就风的力量不够大，无力，没有力量撑着这几千里的大翅膀。那如果它能飞，就表示风够厚，它就一口气九万里。嗯，风拖着鹰，不是老鹰去扇风，扇风那就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因为在希伯来语，风那个字跟圣灵的灵同个字，那个字就是如阿，就是这里的耶和华告诉所罗巴伯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如阿。如阿就是灵，也可以说靠着我的风。所以那个如鹰展翅上腾，那个老鹰飞的时候不疲乏不困倦了。我们中国来的朋友，如果你年纪够大的话，太小了你还不用经过了，只有你爸爸妈妈说过了，50、60年代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就是中国最惨的时候，死掉好几千万人了，饿死了。啊，中间发生一个小插曲，不知道谁出了一个馊主意，说馊主意的人那个就是不懂这些东西的人，出了一个馊主意。那中央出了一个馊主意，下面就忙了，要忙死了。中央出了一句话说，消灭害虫，麻雀是害虫，要消灭麻雀。全国几十亿、上百亿的麻雀，你怎么消灭啊？哎，上级命令是错的，下面执行起来，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人做得到。不费一枪一弹，没用过毒药，绝对环保。麻雀不到几个月死光光，怎么死的？就把它活活累死。怎么累死？动员所有的农民生产大队，这块田这边10个人，那边10个人，每个人把家里锅碗瓢盆就拿出来，然后麻雀一群来了，要降落在你这块田，你就负责敲锣打鼓。麻雀不能降了，不能降，赶快飞到另外一块田，另外一块，另外10几个人在负责，所以他就一直飞，不能降落。2小时之后，这些麻雀从空中像下雨一样，通通掉下来了，都累死了，然后拿回家就烤麻雀吃。几个月之内，全中国几十亿只麻雀全部没了。那如果空中有一只老鹰呢？你给我下来！你说他怎么下来？他为什么下来？我不下来啊！我在上面逍遥吗？哇！你下面飘来，看，麻雀就会累死。麻雀就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老鹰就是靠着风的。你侍奉也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有很多机会到各地方布道会嘛，要带人信主。那你知道？一个人信跟不信之间，这个思想上的转变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能控制的。他在想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有没有一套信息讲完所有人都信了，没有这种事情。耶稣传福音，那个少年人的官忧愁就走了。所以我每次读到那段故事，心里就有点安慰，耶稣去布道还有人不信呢，我是谁呀？但是也有的时候你就看见，你也不知道你做的特别什么事情，一个人生命就拐了。神的灵，圣灵会做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事情，也是人绝对做不到的事。所以我自己有很多很多这种经历，真的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才干，你的口才也好，你的学问，这都不管用。但是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学习先知以赛亚说，那等候耶和华的，一方面是等候，那个字同个希伯来文可以翻译成仰望，所以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等候耶和华的，中文新译本就翻译成但那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为什么一个等候一个仰望，同个希伯来语，看上下文来决定。 但我个人觉得以赛亚书四十章它是双关语，老鹰它靠风飞的，就是仰望依靠，可是它得等着起风它才出巢的，风平浪静老鹰在窝里就蹲着等着，等到大风起来了他可能精神抖擞， Now is my time， 也是我的出来的时候，噗一出来就飞了。这是庄子说的，风之积也不厚，风不够大，无力承载大意，他就不出来，所以他要等候，一旦出来他是仰望依靠。所以你必须等候，必须仰望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要太过依靠你的学问、才干、口才，或者关系，或者你有什么势力，到一个时候你就发现通通不管用。何况在那时的所罗巴伯，他是连这个都没有，论势力没势力，论才干他有什么才干，如果有才干十六年为什么会停工，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才没干啊，所以动不了啊。所以我想他是在非常灰心丧志的情况下，撒加利亚，耶和华透过撒加利亚告诉所罗巴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灵，你会完成这功的，你已经放下了头脚石房脚石，你也会放上头上的那个顶石完成这个功的。然后第十节，谁藐视这个日的事情为小呢？建圣殿的事情谁藐视？当时是周围的什么撒玛利亚人啊等等，在捣蛋的时候，在破坏的时候，说出各式各样藐视的话，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个眼是耶和华的眼睛，其实在原文没有眼睛哈，所以你看眼睛的眼旁边有点点点，这七，他说这个七是耶和华的眼睛，所以他就把它加上眼睛，七眼。前面有提到第三章提到那个石头不是有七个眼吗？所以因此无论哪里出现一个七，他意思就是说这都是代表耶和华的眼目在看着，建圣殿的事情耶和华的眼目在查遍全地，他在眷顾观望着。所以当他看见所罗巴伯手里拿着剑舵就欢喜，剑舵或者翻译成有人翻译成铅锤，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建筑用的工程用的一个工具，表示拿着这个的话就开始兴工了，不然就停工了，停工的时候你也工具也不会拿，什么线舵都不会拿，你现在拿起这个来表示说你准备开始干活了，耶和华就欢喜，意思就是所罗巴伯啊，起来干活吧，把现在的工程完成，你已经把头脚房脚石摆下去了，你要负责盖完它，一直到把顶石摆上去。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神的眼目都在眷顾，都在遍察全地。那最后十一节就回到刚刚问没有回答的问题，于是他又问天使，那灯台左右的橄榄树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圣殿中或在会幕中，那个金灯台除了金灯台构造不一样，上面没有一个油池，这边有，还有金灯台就七个金灯灯盏，它是每一个灯盏又有七个油嘴，这也是圣殿中跟会幕中没有的。另外一个，圣殿中在灯台旁边绝对不会有橄榄树，你怎么在圣殿里种两棵橄榄树呢？在旧约的会幕要搬来搬去，那这个树怎么办呢？所以会幕中是没有橄榄树的。那所罗门盖一个圣殿，这个房子，房子里面怎么可能种两棵橄榄树呢？所以圣殿中会幕中都没有橄榄树。所以我想撒加利亚最好奇的倒不是那个灯盏，灯盏看你要设计成怎么样的灯，这两棵橄榄树在这个金灯台两边，这什么意思啊？所以他就再问了一次，然后他又第二次又问，这两棵橄榄枝不但两棵树，这两棵树有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有个橄榄枝，这什么意思？不但是一个树，不是普通的树，树还有两根枝子。其实这个金嘴的油流出来的时候是流到哪里呢？其实是流到那个油池，金灯台上不是个油池吗？它两个是流到那个油池上的啊。 然后从这个油再分到每个灯盏，这什么意思？因为圣殿中没有橄榄树，橄榄树跟金灯台好像是特别那个，所以因此可以说这是撒迦利亚第三次问，因为第一次他问的时候这什么意思的时候，第四节他在问的什么意思是包括金灯台也包括橄榄树，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在这里问的也是问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天使的回答说，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他说，主啊，我不知道。这是撒迦利亚第二次说我不知道了哈。然后天使终于回答了，十四节，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好像有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的主耶和华的面前，表示说在侍奉他们，站着侍奉他们。可是这个受膏者这个字哈，跟普通我们常常提到受膏者那个字呢，在希伯来语是不同的字哈。普通的受膏者我们用的那个字就是弥赛亚，弥赛亚。那我说连穆斯林他们的古兰经里面，因为穆罕默德是公元后600年，他做生意的缘故等等，接触过很多犹太人，接触过很多基督徒，所以他所有古兰经当中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从犹太人的旧约圣经跟基督徒的我们的圣经当中听来的，因为他是所谓的文盲，文盲就是说不识字，可是他不是真正我们所谓的什么都不知道的文盲啊，那就是说可能除了阿拉伯语他别的语文是不懂的，阿拉伯语他可能也是所知有限，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他不是纯粹文盲，但是他的确从来没有看过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没有看过基督徒的圣经，因为没有阿拉伯语的，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是从我们圣经搬过来的，很多类似的概念，所以他才会称耶稣就用基督徒的称呼，我们只用希腊文称他为耶稣基督，用希伯来语念那就是耶稣亚弥赛亚，那耶稣亚这个字阿拉伯语就是伊萨，所以他称他为伊萨弥萨，弥萨就是弥赛亚，称呼跟完全一样，只是不同的是穆斯林认为弥赛亚没有神性，就是天使之一如此而已，是一个神的使者，可以是人啊，是这个意思，而没有我们所谓的弥赛亚有神性，是君王祭司先知三而一的一个身份，这个概念是穆斯林没有的。所以呢那个字是弥赛亚，可是这里他说两个受膏者，这个字不是弥赛亚，是另外一个希伯来语，这个希伯来语直接的准确的翻译是 the son of oil， 膏油之子，所以在英文版的圣经这一节里面你会看到有的版本的翻译就是把它翻译成，因为如果受膏者的英文是 anointed， 是受膏者，很多英文版的圣经这边就直接翻译成 the son of oil， 油膏油之子，那当然膏油之子是不是指的受膏者呢？有可能，而且有可能有这个暗示，所以你可以说这两个受膏者，两个膏油之子站在主的旁边在侍奉他，对撒迦利亚时代犹太人一听这两个人是谁，一个不就是前面说的大祭司约书亚吗？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一直在讲的所罗巴伯吗？所以这两个人是谁？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大概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有这个共识，当然有少数人认为这两个很可能不是，这两个人可能是指 有一个作者他是认为是撒迦利亚跟哈该啊两位先知了，但这是极少数的论点，而且我觉得从上下文来看也似乎不一定是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是天使在跟撒迦利亚说的话嘛，显然是只有两个，好像另外两个人，而不是说你是那一个其中一个站在旁边的受膏者吧。所以我认为大多数的圣经学者，犹太人也都这样解释，基督徒的圣经学者大部分都认为就是所罗巴伯加约书亚，我想这没有错，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膏者，大祭司就位的时候就是要受膏嘛，他是受膏者，那所罗巴伯虽然他那时候已经不是君王了，不过是大卫的子孙，君王之子，那君王是受膏者， 所以因此这两个所谓有子子跟受膏者之间虽然不等同，但在意义上有某些类似之处。所以我说他这两个受膏者站在主的面前，一方面从那个起点是指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而且这两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受膏者，可他指向未来的时候有另外一位普天下主的旁边的服侍他的人，很可能指的一个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受膏者。那一位，因为约书亚是大祭司，所罗巴伯代表是君王的后裔，撒加利亚是先知，真正的弥赛亚是三个身份三合一的，他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君王，那一位只有耶稣基督。因为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子孙，君王必须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出生的家族是不同的家族，你怎么可能合一呢？所以唯一的合而为一的耶稣，他既是大卫的子孙，可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不是亚伦后裔，还是祭司。可是他活着的时候跟门徒在一起的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先知，最后一位先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是真正的弥赛亚，是耶稣基督。所以因此撒加利亚所见到的意象的第五个意象的最后的结论就指向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去了。所以我就说这种启示文学常常是从今天讲到未来，历史是从过去论到今天给我们的教训，启示文学相反是从今天让你看到未来。因此他这边所说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讲，对我们今天的两千多年后的教会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来看，这些启示对我们有意义吗？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它指向耶稣基督，指向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呢，三件事情，第一件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说了，这金灯台似乎不是圣殿中的那个金灯台，是照亮至圣所的。金灯台更像是启示录所说的教会的见证，所以这个光是照亮这个世界的光，也就是指的教会，指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世上的光。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49个灯嘴的一盏灯，单单一个灯没什么了不起，可当49个灯一起亮起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所以不但有个人的见证，有我们集体的见证，那就是世上的光，光不要被遮盖。但是有时候光曝露出来的时候，光照在黑暗里，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黑暗却不接受它，光照在黑暗里人家不一定喜欢你。你不要以为黑暗中有光明他就好高兴哦，有些人很高兴，可是有些人是见不得人的，你这个光一曝露出来就让他见不得人的曝光了，他可是恨你恨得要死。但是那然后你要把你自己的光遮盖了吗？我们是世上的光，光不是在斗底下被遮盖的，而是要为他活出见证来。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第二个，这个金灯台旁边有橄榄树，很特别的是在圣殿中会幕中的金灯台它是常常要加油的嘛，添油，所以祭司的责任就每一天要去添加油，不然这个灯台的火会熄掉的。现在呢，是有两棵橄榄树，那橄榄树呢无时无刻源源不断一直供油，所以不需要祭司添油的，油是从两棵橄榄树来的。那这个金色的橄榄油是指什么？其实就是指圣灵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嘛，靠神的灵。神的灵是那个光能够点火的能源，是来自于圣灵。这是为什么耶稣在世上讲了最后一句话，其实还不是大使命，是他在橄榄山上，他复活之后40天，门徒聚集，然后耶稣要终于被接升天，最后讲了一句话，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 因为圣灵要降临，你们就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底为我做见证。为什么要等候？因为等候圣灵的降临，你才有能力为他做见证。做见证的能力是来自于圣灵，不是你自己的才干，不是你自己的势力，不是你自己任何东西。做见证的能力来自于圣灵，就像那个橄榄树一样。当然我说这是一个比方了哈，你想想看，如果真的两棵橄榄树，橄榄树真的生出一个枝子来，橄榄树会生出油来吗？不会。橄榄油怎么来的？要结出橄榄，橄榄要压榨，压榨成油，然后过滤才变得灯油。你橄榄树挖两个枝子，怎么会有油从橄榄树流出来呢？橄榄树流出来的绝对不是油。我说它是一个比方，你不要这样去想象它。橄榄树提供油，让灯可以不停地燃烧。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那第三个事情，这两棵橄榄树当时是代表约书亚跟所罗巴伯，但是一方面就指向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受膏者是耶稣，他是三个身份集中在一起的，他是祭司、君王跟先知。那你也可以说，从时间上来说，耶稣道成肉身在2000年前的时候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他的身份更像是先知，然后现在被提升天，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不断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说的他是祭司，他现在是祭司，是麦基洗德等次无始无终的大祭司。将来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在马槽里了，他是君王。所以今天有时候看到一些消息都是啼笑皆非，就是有些人不懂圣经嘛，说哦，印度村庄出了一个神童，哎呦他神了嘞，好厉害，莫非还是耶稣。我说耶稣以前是马槽出生，现在不会蹲牛棚了啦，什么印度小村庄出现一个耶稣，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他下次来是从天而降，带着千万天使，是君王再来了，不会在什么小村庄里再出了啦。啊，当然也不像东方闪电说的中国出了一个女基督，也是一样，有没有搞错。第三个身份，将来耶稣再来就是君王，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先知，现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是祭司，将来他再来就是君王，所以他是三而一的弥赛亚。但是因为我说这个受膏者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膏油之子，那这两个人是谁？在服侍天下主的人不是两个人所代表的，是集体的，那就是我们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是膏油之子啊。所以这两个站在天下主的旁边侍奉的，也预表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膏油之子。那从膏油之子，你就注意到这两个橄榄树有两根枝子，或者说两个管子，有两个管子会流出金色的油，还有一个金嘴注到那个油池里去，两个管子。那所有的膏油代表圣灵，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典，一切一切都从这个管子流下去。生命，属灵的生命，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要透过我们这个管子流出去，但是管子别塞住了，你塞住的话呢，神的恩典能力不能从你流露出去了，就被你堵住了。所以我们要成为，让自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因此有一条诗歌是我们诗歌本没有的，借我赐恩福，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的确是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祷告，我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不是我自己从我里面能够产生什么东西让人家蒙福的，是神。可是我是那个管子，神的恩典、能力、祝福，一切的一切是透过我流出去的。别让你的管子堵塞了，别让神恩典的祝福被你自己 扣留了，别让神的光在你身上被堵住了。那你别有轻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活出基督，如此而已，只是活出基督有时候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的。我举个例子，大概20年前我们那时候在另外一个教会 Lexington 教会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短宣，短期宣教，我们动员了我们教会英文堂的这些大学生，然后去中国北京的一所大学跟他们有个合作计划，我们派这些美国长大的讲英文的大部分的中国孩子去那边教那边的大学生讲英文，所以他们暑假有一个英文营。在那个北京的大学呢，是专收什么呢？专收大一刚考进来的学生，刚考进来暑假之后就要上大一了，所以还没上课，英文营，然后我们的孩子去教他们，所以我们去的都是大三大四的，比他们大两三岁的。啊，第一次带队去的时候，有些人认得他，那个 David Rowe 是我们当时的大专团契的传道，后来是我们的英文传道 David Rowe， 他带队去了，然后去了教课2个礼拜啊，自掏腰包，旅费自己出啊，住在北京的时候旅馆费都自己出了，吃饭钱自己出了，每个人都花2000多到3000块美金的。好，回来以后 David Rowe 就跟我讲了，他说因为第一次去他心里也是有点紧张啊，是教英文的，教课当中不能传教的，那如果一犯规搞不好扣留，搞不好下次都没了，所以他也很紧张啊，很小心，怕捞过界，你知道吧。他回来就跟我讲，他说最后一天要走了，全队要离开了嘛。那负责这个计划的是学校一个老师，一个女的老师。那你知道在中国你做大学教授一定是党员，那个在他们学校的党的组织里大概是第2、第3号的搞的，但很年轻，30岁出头而已，所以最后要走了告别嘛，那只有 David Rowe 跟他在一起。那个老师就这样说，我知道你们这个队哈，来我们这儿教英文是有目的的。David Rowe 一听，我们当然来短宣也不是完全没有目的嘛，不，这个目的就看你怎么说了。所以 David Rowe 什么话不敢说，就这样，不过那老师就说，不过呢，你们这些孩子都很好，哎呀，真的是很好，无论品德，我在旁边就一直观察的，你们也没有做什么我叫你们不要做的事，就别不要做的事，就是上课不能传教嘛，还是没有上课，绝对没有，啊，很好。他讲着讲着，话锋一转。哎呀，我们共产党啊，将来如果吸收像你们孩子这么好的年轻人，共产党大概就有前途了。这个讲什么意思啊？这 David Rowe 也不能打枪啊，不能说好，不能说不好啊。都，然后就讲了讲，他讲到这个党的前途的时候，那个老师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知道吗？ David Rowe 跟我讲说，哇，看起来他很感动啊。那他什么话也不能说，他就回来以后就说，我的印象是那个老师对我们印象还不错，所以呢明年再去大概问题不大。果然我们大概去了15年，现在据说可能停了吧，我不知道，因为我离开很久，就一年又一年去，到了第二年又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老师对我们好像印象很不错。哎，我在想啊，我们在中国怎么可能谁敢跟这个老师传福音呢？学生怎么传福音呢？就是上午上课，下午去逛八达岭，逛紫禁城，那就随你们讲了。所以他是一个学生，一个老师带了2、3个学生在那讲啊东西啊。我女儿也去过啊，他们就在那个时候随你讲什么。那他们那些学生就问一些问题，说你们信基督教的？你们读大学还有人信基督教？有啊，我不就是吗？啊，就东聊西扯，那边就会间接的就传福音了嘛。可是谁敢跟这个老师传福音呢？那看起来对基督教印象蛮好的。后来我们就想了办法，帮他安排。我们中国人也会靠关系的嘛。安排的结果就把这个老师 第三年就把他安排一下，让他来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这一下子全校轰动，因为那个学校是属于第二流第三流的学校啊，不是北大清华这种学校。一个老师被哈佛大学请去当访问学者，他们全校说，哇，这个老师知名度这么高啊，哇，哈佛大学觉得不得了。他不知道我们也是有关系的嘛，请他来了。他在哈佛大学做六个月访问学者访学，那他来是可以来一年的嘛，后半年我们就安排去了芝加哥 Wheaton College 那个基督教大学。 David Law 是 Wheaton 毕业的，所以他那边学校他也有关系，所以半年 Boston 半年芝加哥，一年然后回去了。过程中我没有一个人跟他传福音，没跟他传教的哈，我们也不敢带他来中国教会。他去过没有，说实在你问我我都不知道。他回去了，回去以后第二年，有一年我去北京，然后呢我要走了，那天要走，他就到首都机场跟我见了一面，在那边吃个饭，我就坐飞机走了。我在北京在机场餐厅见面，就聊起他回国的事情，然后讲一些事情，然后讲了讲就说了一句话，庄牧师啊，你知道吗，我在学校里用我的方式替你们传教，哎，替我们传教。我说大学里怎么传教啊，我到现在都没问过他，他哪一年什么时候信主的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信主没有，他还说他是替我传教嘛，表示说他也不是以基督徒身份来传福音的。我说你传什么教，你怎么传？他说因为他出来访学一年，他本来负责那个国际学生计划的总负责，那包括英文营，他也安排外国老师去他们学校访学，也有的韩国的美国的都有，都他负责的嘛。他出来不在一年，所以就换人负责了吗？所以他一回去以后，他不能又把工作接回来，把原来替他做的人就赶走嘛，不行嘛。所以他一回去以后，他就没做这个行政主管了。那以前因为行政工作，说他教课教很少，他现在回去了，没有行政主管的工作，你就多教一点课，那要教什么呢？除了教他本来的专业以外，后来学校就派他教一门课，我不知道在国内叫什么名字，就是你大学毕业前非读不可的，过去叫做政治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什么那种课，后来就改个名字比较好听一点，就是什么公民道德啦，什么反正做好人做好事这种事情。不读这门课必修课哈，不能毕业的，不管你是学电脑的，你学化学的，你学公文的，都得读那门课。每个学生呢是被逼着要读的，读起来的人都觉得很没有意思，为什么？哎呦，都讲一套什么诚实啊，什么全国贪腐，从上到下都贪，讲什么诚实啊，讲信用啊，要正直啊，学生不想听，可是不上不行。老师不想教，为什么？第一个学生不想听，老师教起来就没劲儿。第二个，老师教起来心虚虚的，要诚实，要怎么，自己都不够诚实，自己都不够正直，我教什么诚实啊？哎呀，教了不想教，学了不想学，学校就说：“那您就教这个课，就教这门课。”他就只好接了吗？他在机场跟我说，他笑笑，庄牧师啊，不吹牛哦，不夸大哦。我们学生还给老师打分数啊，我是全校排名第一的，就这门课。那因为不读完是不能毕业的，最后学校把大礼堂让我上课，我一上课300多人呢，哦，所有教室都不够打，把大礼堂给我，300多人上课。可是有的人就是也不是只有我一个老师教，还有很多老师教，别的老师教他都不去上，要等我。那你要等我的话，4年毕业之前你要读，所以有人排队排第3年，终于轮到我读完了，他终于可以毕业了，就宁可等3年就要上我的课。我说哇哦，那你怎么教啊？你说什么传教，怎么回事？他说前面15分钟照本宣科，他都有教科书的嘛，诚实啊，课本上他就大概这样讲讲讲啊，课本你也读过了，没读过你回家去读去，我大概跟你讲讲啊，15分钟讲完了，后面45分钟就是讲故事的时间了， story time， 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哎，你知道哈，我去年去美国访学嘛哈， 我告诉你，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看到什么学到什么。然后他每次都讲，哦，我在 Boston， 他 Boston 头一个月住在一个宣教师的家里，那宣教师从俄罗斯回来的，所以他住一个什么这种不是活动的那种汽车的房子，还分一个房间给他住。后来住在一个我认得那个姐妹，美国人，单亲妈妈，她丈夫把她遗弃了，她两个儿子，一个妈妈带两个儿子，工作呢有一搭没一搭的，家境觉得不好，她住一个房子，两个卧房，她住一间，两个儿子住一间，这位老师带着女儿去了，妈妈带着女儿，后来这个单亲妈妈接待她，让她住她的主卧房，这个单亲妈妈跟两个儿子挤一间比较小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睡，谁睡在床上谁睡床下，就挤了一间，然后那一间主卧房有自己的浴室嘛，给他用。他就讲，他就跟同学讲，你知道我住在那个人家里啊，我先告诉你哦，那个人是基督徒，他们读圣经的，他做什么事情都知道圣经的，所以他做什么我告诉你，你说他怎么会这样想呢，怎么会这么做呢，因为是基督教圣经教他的。他讲故事了，人家早上吃早饭，他的孩子啊，昨天犯规了，说谎了，然后是妈妈在教训他怎么管他怎么罚他，他就讲故事。所以诚实，哎，美国人怎么教诚实的，不是美国人，美国的基督徒他怎么教孩子诚实的。好，明天讲正直，明天正直又一个故事。哦，芝加哥住在 Wheaton 一个大学教授家里，那基督教大学的教授当然是基督徒了，又是另外一个基督徒故事。或者他上课的时候，或者他访学的话，在系里面碰到的教授，碰到的同学，他周围一堆基督徒，还有讲不完的基督徒的故事讲给他们听。那每个学生前面15分钟都是哎呀，一讲你故事，每个人精神都来了。哦，听故事。他说有一天我上完课，一个小女生眼泪汪汪跑来找我，老师谢谢你，每次听你的课我就可以多活一个礼拜，不然我早早就去死掉算了。他说周围的人也不好，每天看报纸看新闻也都是坏消息，哎呀，那干嘛呢，人活着早晚要碰到这种 坏事情，那不早点去死掉算了，我每天都想去死。可是听你这样讲故事，就发现这个世界在某个角落还有一些人活得像人呢，我好歹得撑着去看他一眼再去死，现在不能死，还真的有这种人呢，还真的有这种事情，所以每天都来听你的故事，听完我就可以说啊，虽然周围的人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不过世界上不都是这样的人，那我得他说，所以我用我的方式传教。那你说接待他的那个 Boston 那个单亲妈妈，我想从头到尾没跟他讲过福音，他不会跟他查经的，他有没有带他去教会我不敢说，可能有，但他绝对不是去推销他的基督教，他就是简单的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这个老师就很受影响。后来又过了两年，我在北京又碰到他了，这次他带着他丈夫跟女儿来了，也是在机场吃饭，吃完饭我要走了。她丈夫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搞了一个公司，据说有上百人，工作做得不错。那天她跟我讲，我们准备移民加拿大。为什么？她丈夫说，我的东西很好，品质很好，价钱合理。可在标的时候，就标一个工程的时候呢，没办法。你不送红包不贿赂不去应酬，你就别想做这个生意。那个丈夫是一个非常正直的，我相信他也是党员，他很正直的，他很受不了，可是你东西再好价格又合理，你不应酬不给红包不贿赂，你就别想做生意，我做不下去了，要不然就昧着良心去做，我不想干。他准备把公司卖掉移民加拿大，那时候加拿大有技术移民嘛，他有学位什么都可以，没问题啊。他真的移民加拿大了。几年前，四五年前，我在加拿大碰到他，他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们到加拿大连根拔起，他到加拿大还要学英文呢，不然连工作都不能找。他年纪也不是太小，不然不是太大，50出头吧。然后我碰到他们夫妇的时候很有意思，两个都受洗了，信主。那个老师跟我介绍她丈夫说，哦，他现在信主啦，他现在是教会长老。教会长老，我不知道信主多少年，然后那就教会长老肯定在信仰上是很追求的吧，啊。总而言之，他们信主了。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他周围的一些基督徒，只是很自然的活出基督，就像那根管子。神的恩典祝福一切就从这个管子流到那些人身上，那人就信主了。所以我认识他那么多年，我那次我在加拿大碰到他们的时候，那天我在讲布道会，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听我讲道，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布道会，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个别传道，所以他们信主跟我至少没有直接关系，我没有直接说什么，反正他们周围的一些人，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膏油之子，而且成为那个管子，神的恩典祝福会透过我们流到别人的身上，盼望我们成为这样一个别人祝福的管道和来源。因此撒加利亚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而且提醒我们很多可能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都从圣灵得到你的恩膏，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的恩典和能力能够从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身上流露出去，帮助周围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同时经历到享受到你的恩典以及从你而来的大能。求主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的是专心注目在这一位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受膏者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如今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祷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将来他也要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全地的君王。求主坚固我们的心，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回应。